家好，你认为未来的世界需要什么样的人力跟能力？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集结了一群为人力发展而努力的幕后推手，让我们说给你听劳动力的故事。欢迎收听蓄势待发 Podcast 频道，
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陪您一起意气风发。
麦当劳也来参一咖。
今天很开心邀请到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身心障碍者及特定对象就业组施淑慧组长哦，以及刚才听到声音非常好听哦，可以当广播主持人的麦当劳人力资源部协理陈志豪先生哦，欢迎两位嘉宾。
大家好。
大家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一开始哦，先来暖身一下哦，两位的工作资历一定都非常的丰富哦，先请问一下两位前辈们，你们觉得在这个职场上呢，工作狂可能有哪几个星座？
处女座呀。
这一个吗？
大家印象中可能觉得狮子座也是吧，还有我的朋友牡羊座。
我、哦、很准耶、欸、
火象星座。
哦，
火象星座。
组长是什么星座？
狮子座。
好好好，我等一下再来揭晓哦。那协理呢？协理觉得有哪一些？
那我就是当仁不让，我是处女座啊。而且我是工作狂。
自己承认了是吗？
我不承认，我不承认。
没错耶，协理处女座工作狂第一名啊，因为处女座对于细节跟工作品质的要求极高哦，然后往往都会超时工作来确保任务完成，而且还要尽善尽美，而且您还是最佳逞强第一名。哇，双冠军双冠军哦。因为处女座他宁愿自己硬撑着，都不愿意轻易向别人开口求助哦。准吗？
好像是耶。
那组长哦，您也是工作狂耶。
怎么可能？
真的，您是工作狂第四名哦。因为狮子座非常有企图心跟领导才能哦，勤奋努力不断进步哦，往往能够获得更多的机会和成功。
不是不是，我只是大猫而已。
大猫哦。您也是最爱逞强第二名啊。果然果然哦，跟工作领域的两位果然就是工作资历很长，本身也非常的热爱工作哦。那我们就回归正题哦，因为现在少子化跟高龄化的关系啊，带来劳动力减少，世界各国都努力想要把中高年级生留在工作岗位上哦。首先呢，就想要先请问志豪协理哦，新闻报道中呢，全台麦当劳22000名员工中哦，45岁以上占总数的17%，超过3800人哦，中高龄员工超过30%以上，在麦当劳都是10年以上的年资哦，可以做10年以上呢，代表就是很稳定、很开心的在工作者哦。想请问麦当劳高比例录用中高龄朋友的原因是什么？
很开心今天有这个机会来这边跟大家分享。那麦当劳其实我们是一个大家都应该每天都会去的地方啦，
是是是，
早餐啊，然后中餐、晚餐，有些宵夜啊，那现在很多也有从事用外送的方式。那我们的确是需要很多的人力哦。过往的确，麦当劳还是以学生为我们的劳动力的大宗，好，那很多学生都会以来麦当劳打工当做他们大学生涯的一部分。不过，的确如刚刚主持人所提到的，现在劳动力的一些结构的一些改变啊，不管是少子化啦，或者是年龄普遍的在提高中，对我们来说其实也很需要有不同的人力进到我们的这个餐厅里面一起来协助。这几年因为劳动力的改变呢，我们也特别在针对中高龄做了一些的开发，不管是说对于他们的一些协助啦，或者是调整一些我们职务的一些工作内容啊，都是在怎么样去协助他们，让他们可以更融入到我们的工作之中。我们很喜欢看到的是在餐厅里面不同的年龄层他们可以互相的协助，互相的支持，然后创造出一个很好的一个餐厅的氛围哦。像比如说我们会看到的是其实有一些中高龄的伙伴呢，他对于3C 可能学习上没这么快哦，那没办法，现在是一个新的数位化的人工智慧的时代，不管是我们餐厅的像点餐板啊这些，或是收银啊这些，都已经越来越多的是数位化的工具， 那对他们来说，他们在餐厅的工作可以比起平常在家里面更多的机会去学习应用这些新的科技。那当他不会的时候呢，不管除了说餐厅有主管可以教导之外，其实他们身边的伙伴，尤其是一些年轻的同仁呢，都是他们很好的一些老师，就教他们怎么用好这些3C 的产品，不管是手机啦、App 啦，或是我们的点餐板。那我们就看到说，哎，其实他们在这里学习的会比在家里，有时候要问小孩好像又不好意思问，他们可以学得更快。他们在这里工作呢，可以跟更多的人互动跟相处，其实我们也发现他们都过得蛮开心的，而且身体相对来说都蛮健康的，可能就常常 在运动，常常走来走去，然后多跟人接触，其实在对于身心上面都会有很好的帮助。那这些都是我们看到的一些很好的一些特质哦。同时呢，也看到了他们对于我们年轻伙伴的支持。比如说，其实有一些年轻人，他们可能在家里有一些问题啦，或在学校有一些问题，有些状态，不见得会愿意回家去跟家长讲。我想我们都有这个经历过，这些事情要回去跟爸妈讲，好像有点不晓得哪里过不去。可是如果今天是在职场上，他们是一个年纪比较大，可是他是你的同事，也许我可以问问他，他会可以给我一些建议，或者是说有时候跟家长的相处，跟父母的相处上面，也可以问问这些长辈，为什么我爸妈会这样子讲，为什么他们会这样讲，他们到底在想什么，然后觉得这样子的一个交流，其实互相都可以对于不同的世代有更多的认识，而且更多的包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啦。
就好像可能有十几岁的青少年在打工，然后他的同事他的好伙伴可能是一个七八十岁的阿嬷这样子
对对对
所以在麦当劳已经提早实现了轻盈共创哦。
是是是，
我退休以后也要去麦当劳我真的可以呢很深刻的感受到麦当劳这几年哦它的变化。其实我到林森店第一个体会跟经验是什么，你点好餐之后，你有一个送餐到桌边的服务，来给你送餐的就是一个中高龄妇女，会非常客气的把早餐送到你桌上，然后跟你说祝你用餐愉快，或者祝你有一个美好的一天。哇，我当下感动极了你知道吗然后我几乎可以发现大概在都会区里面的麦当劳旗舰店，这样的服务的流程已经越来越顺畅。也就是说在运用中高龄人力的时候，如果可以再搭配一些技术方面的使用，你可以让你的服务更人性化，把你这个人力做这样子软实力的呈现，我觉得其实这一点我真的是非常佩服麦当劳。而且同时因为这样人力的运用，我又看到另外一个商机啊。过去麦当劳给人的形象可能就是一个年轻的，你说今天来了很多的服务者是中高龄或高龄，好像是一种冲突，文化的冲突或组织的冲突。可是显然经过了这两三年的运作，我觉得他们就是改变了另外一个组织的文化，
是，
然后也把他们整个餐厅的经营的形象也不一样之后，其实它带来的是另外一个引发商机耶。
我觉得应该这样说啦，我们用了很多中高龄的伙伴之后，其实也是在鼓励一些可能以为自己没有能力，然后退休了之后好像就应该待在家里这样子的一些心态，我们觉得有些转变。因为像他们来到使用自助点餐机，他发现教他使用自助点餐机的年纪比他还大的时候他就觉得我好像没有，对，我好像没有说一定就得在家里，像这样子的一个氛围我觉得是挺好的。
是是是，今年五月啊，麦当劳有广招600名的正职服务员嘛，然后也有推出像是三好哦，好弹性好稳定好保障哦，锁定在吸引中高龄朋友二度就业跟对餐饮有兴趣的求职者。那想请问这三好啊跟中高龄朋友的对接上面是如何来呈现出好弹性好稳定好保障。
我想先分享一下可能过往大家对于麦当劳工作的形象可能都会认为是一个兼职打工的一个工作模式。其实在去年前年我们就开始在推动一个叫正职服务员，它就是一个正职的工作，就是全时的工作者就对了，那一个月可以有3万块的薪水，以薪资的水准来说我觉得还算有竞争力，提供给他是一个稳定性的，就是他是固定上班，他不会担心说那我会不会今天有班上明天没有班上它是一个固定的，所以你会知道你每天就是固定，比如说7点钟上班，你就每天就是7点来上班，你该下班的4点5点该下班就下班也不需要加班，像这样子稳定的一个状态，我们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好吸引中高龄伙伴的一个模式。原因是我们也发现说其实很多人是需要兼顾家庭 好，他来工作的时间可能是因为说小孩去上学了，那我在家里干嘛？要等到他 下课没有事做，那我去工作还赚点
收入
然后跟人家聊聊天啊。那所以很多的他们是需要的是固定的时间，他不要变来变去。如果他是一个固定的时间的话，他们就很清楚知道我什么时候该上班。有的时候我们也看到有一些人就是早上一早就是来早餐的时段，他就是早餐时段来工作，做做做到下午说，差不多时间到了，就下班，我也不用加班，那我就可以回去，去接小孩，对，去接孙子，去接小孩，下课然后回家继续他们的家庭的生活。其实我们的餐厅的时段已经越来越多了。其实我前几天统计了一下，发现从零零到晚上二四白天的时段几乎都可以排，都有可能可以上班的时间，所以可以去任选择说 你到底想要几点，你想要几点开始几点结束，其实都有机会的。刚刚谈到的弹性这个事情，弹性这个事情就是他可以选择一个他适合的时段，那刚刚讲的稳定也提到，就是说它是一个固定的时间，它有固定的收入，其实对他们来说，对于这些中高龄伙伴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那再提到好保障，因为麦当劳其实我们是一个国际性品牌啦，那对于很多的一些人员的照顾还有一些职场安全我们也特别的重视。所以呢，像我们有一个职安卫管理部门，公司自己就有六位自聘的护理师，那他们平常工作就要去各个餐厅去做巡回，然后去健检的报告他们会去帮他们看。对于所有我们麦当劳所有两万多名员工，我们有做一个分级的健康管理，就是以他的身体的状况，他到底是列在第一级、第二级、第三级、第四级。那我们现在能做到的事情是，我们所有的员工进来的，我们的健检报告都会被审视过，因为我们现在有大概应该有将近七成的都有进到系统里面去了。在系统里面我们会做一个管理，基本上就是你平常日常的做好管理就好了。但是真的还是会有一些一部分的伙伴可能会有一些比较需要注意的慢性疾病，比如说高血压、血糖，这些的问题的话都是需要长期去做监控，甚至是健康检查出来之后你还需要再去做进一步的深入的去了解你到底这个状态是什么。
是，
那像这种我们都会把它挑出来之后，由我们的职业医师来协助他们，帮他们做咨询，跟他们建议说你应该要做些什么的照护。那这是健康管理的部分。那在职场安全的部分，其实我们也做了很多的一些的调整，包括我们把那个炸薯条的炸燃让它变得轻量化一些，因为中高龄他们在操作上面我们希望可以让它更容易一些。我们也把那个荧幕的字体去放大啊，就是这样子的方式，其实会帮助他们在工作上面的操作。那更不用讲，就是说一些平常在做的一些职场的安全啊、消防啊这些，我觉得保障上面来说，也是希望提供给这些中高龄的伙伴，甚至我所有的员工一样，希望他们有一个是一个安全的环境。所以从保障上面来说，我觉得这个健康跟职场安全很重要，然后再来是我们的福利。我们的正职服务员其实算一算，我们 一年大概可以休到123天。123天意思是什么？就是三分之一啦，也就是三分之一在放假嘛，就这样。 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挺好的，就是说让这些中高龄伙伴其实在工作上面很自然而然的，他就不是说一个负担太重的。当然我知道餐厅是繁忙的工作啦，那不过我相信大家都会同意是哪有工作不辛苦的，每个工作很辛苦，但是我们会愿意花时间去教导训练，然后让我们的同仁能够去适应，然后慢慢的去熟悉这样子的工作的模式。那公司能够提供的照护或者是福利、薪资等等，都能够让员工觉得说，对，我是有受到照顾跟保障的。那我觉得这是我们希望可以，为什么我们很愿意希望多招募更多的人进来。其实一方面是当然让我们的餐厅的人力更充足之外，其实我还有一个私心是，我可以提供一个很好的工作环境，我可以让我们更多的劳工是在一个安全的，是在一个友善对待的环境下面工作。
之所以会就是对于雇用中高龄或高龄者，他们的一种疑虑来自于职场安全。他们总是会觉得说，高龄者或中高龄者是不是有些反应会让他们在职场安全的那个部分比较没有兼顾到。可是我其实自己这几年有观察到，就是说有些工作流程是可以做一些改善，而是很多是在流程面 可以做一些思考。
是，
对。那像我们发展署提供的这些植物再设计的服务，就不是只有单纯的补助这个就业辅具，其实包含工作方法跟工作流程都可以有专业的团队入场去评估做协助，可以让每一个在职场上的工作伙伴，在兼顾这个最基本的职场安全之外，都能够把自己的工作效率发挥到最好。
就像刚才组长跟协理这边有提到，我们可能可以把一些器具啊，可以再去做一个更优化的一个状态嘛。请协理这边可能来说明一下，是说其中有没有一些让你印象深刻的例子，是中高龄朋友在很快速的素食业中，那他是如何来去做一个弹性的搭配？
觉得在工作的性质上面，速度快慢与否可能跟他的熟练度有很大的关系。嗯，所以
同意我
其实并不觉得说中高就一定慢，那而是你有没有时间让他练习跟让他更熟练。我就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啊，我们之前我们大概每两年我都要去餐厅，就是重新再去实习一下，大概三天的时间。那我那时候去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我是早餐时段去的，中间有一段时间比较空一点，没那么多客人的时候，餐厅经理就让我说，那你要不要试试看打蛋，我们不是都有蛋吗？
对，早餐的蛋超好吃。
我跟你讲那个打蛋多可怕，我们一般在家里打蛋就是一颗蛋嘛，它不是，它一次煮就要一盘，然后你就一打打打打打，然后让它去煎嘛。
对，
然后你想看我们的蛋都是要保鲜，所以它是冷藏的，然后因为你要那个食品安全，你要戴那个手套，所以你戴手套是塑胶是滑的，然后那个蛋是冰的，就很难打。我想说奇怪，我在家里平常每天也在打蛋，为什么这个这么难拿？好，就打，然后就打了，然后我突然发现所有人都停下来了，因为我卡住了，因为没有蛋餐出不去，所有人都停下来看我，
生产线因为
就停住了，所有人停下来看我，我就觉得很丢脸。那个餐厅经理啊就说啊，好啦啦，让这个大姐来帮你。那大姐说你看还是要我来，然后说那个跟餐厅经理说我们等一下来比赛，看谁做得快，做汉堡做得快，
很有成就感。
很有成就感啊。对啊，然后对他来说，其实餐厅经理虽然职位比他高，可是他的年纪可能是他小孩的年纪，餐厅经理也常常说我比不过你，我没有办法赢你，虽然他们会做，但是并不如他们每天在做那么熟练嘛，速度这么快。尤其是麦当劳，我们又强调一个供餐的速度，所以其实他们熟练之后就速度就会快。那刚刚也提到说到底有没有一些什么特殊的案例，其实我们案例还蛮多的哦。可以先跟各位听众分享的是，其实如果大家上网去搜寻桂圆奶奶，就是桂圆桂花桂圆的那个桂圆，桂圆奶奶的话，你会找到一支影片。那个影片是几年前，其实我们那时候就已经在针对中高龄，希望可以去做一些的促进，好让更多的中高龄感受到被重视，我也可以招募更多中高龄的伙伴进来。那这位桂圆奶奶呢，她在麦当劳非常多长的时间，大概应该有30年的时间了。
哇，
所以刚刚讲说她就从不是从你做到现在，是从她现在已经80岁了。好，那几年前的时候她70几岁，已经也是年纪很大。那时候因为他的工作是接待员，或者我们现在叫做款待大使，那他过往呢就是帮小朋友啊庆生啊，有时候麦当劳同乐会这种的带小朋友庆生的方式。那我们那时候就做一个企划，就是帮他办一个他的生日会。好，所以那个影片就是他的生日会，但是一开始没有告诉他，一开始只是告诉他有一个小朋友要办生日会，所以他就在现场准备那些生日会的道具，然后等到时间到的时候来跟他讲说其实今天主角是你。
那
很感人。然后找了很多以前他跟他一起工作过的伙伴，还有他以前是做保姆，所以他以前当保姆的时候带的小孩现在已经长大了，也回来看他，就是很温馨啊。那他也去表述说其实他在这里得到很多，所以他才会一直在这边工作，那也是做了非常多年，20几年的时间。那我们开始招募正职服务员之后，其实也有更多的案例进来。那这些就真的是他可能过往是工作，然后他退休了以后，现在只是觉得哎，我好像有这个机会我可以再回来，然后来麦当劳加入我们之后，哎，发现其实他可以在这里找到第二春。那我想分享一个是有一位是陈大姐，她也是做金融业，她以前是金融业，然后退休之后加入我们成为正职服务员。那她做完之后觉得很有成就感，就叫他小孩来打工，所以他们家现在就是3个人都在麦当劳工作，对，然后就说他小孩以后毕业就留下来做我的那个乡里好了，
很肯定麦当劳
，就是他们都在一起工作，然后除了一起在餐厅工作之外，下班回到家还在讨论说餐厅今天发生什么事情啊，你为什么这样
就回到同事身份这样
，对对对对对
刚刚其实协理提到熟能生巧，其实我们知道不管是中高龄或者是任何一个人进入职场都会有职场学习职场适应的这个问题，所以其实我们发展署对于这些雇主去雇用中高龄或高龄或者其他的特定对象有一个职场学习再适应的一个津贴，中高龄有3个月，高龄者甚至可以延长到6个月，在这一段时间我们可以补助雇主这一段时间员工的这个基本工资，另外还有工资3成的所谓的辅导跟管理费用，也就是说协助一个新进的员工进到职场里面去做学习去做适应。我觉得这一点是我们在鼓励雇主禁用这一些我们很多我们推荐的劳工可以做一些努力的。
有的，我们有申请了几位。
哎呀，太好了。
这样回过头来我们就要来请教一下组长哦。像现在45岁以上的劳动力已经超过500万人哦以上哦。
506万。
506万哦。那想请问组长说，劳动力发展署这边在促进中高龄上面，您刚刚其实已经有提到了一些嘛，再请您再说一下，是说我们这边可能有一些哪一些协助计划。
好，我们从109年的12月就开始推这个中高龄者及高龄者的就业促进法，是我们从在职者、失业者跟退休者3个主要的面向来协助中高龄跟高龄者的就业。雇主的部分我简单说，我们第一我们要做的是翻转雇主的刻板印象，当然有法令的部分，另外也会有就是说禁止年龄歧视，所以我们专法的第二章一开始先揭示了这个禁止年龄歧视的这个部分哦。一个是用禁止歧视，另外一个是我们积极的一些促进作为，包含我们会去补助雇主的一些雇用奖助啦，或者是对于在职的部分劳工，如果你去雇主去指派这个你的中高龄的在职劳工去受训，我们可以补助到70%的这个训练费用。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如果你是协助他排除工作障碍，我们有职务再设计10万块的补助。
就比如说刚才提到我把荧幕变成大字一点啊，
或者放大镜啊，然后或者是做省力装置啊等等哦。那另外还有一个是我们过去可能会认为说65岁就要退休，没有说你一定要让他退休哦。那我们会去补助或鼓励雇主你留用这一些届退的员工，届退的这个中高龄者，我们一个员工留任下来最长可以补助到25万8，也就补助1.5年，那这个部分我们是希望他能够续留职场。那另外就是我们对于失业的当然就是有雇用奖助啦，这一点就是雇主去雇用我们就业中心推荐的这些中高龄者可以补助1.3万到12个月，甚至高龄者1个月有1.5万哦。那训用合一我们也希望雇主可以多多运用，因为职场上的就业者都希望能够持续不断的精进哦。那训练的好，训练的就是属于你自己职场上可以运用的这个劳动力哦。再来到退休的部分，我们其实有一些人他已经离开职场有一段时间了，那你重新把他雇用回来，我们也会补助雇主把这些雇用回来的人协助做经验传承的，每一个雇主可以补助到50万，这个是我们对于雇主的协助措施啦，就是有些的补助计划，那这个我们都有一些申请的资讯可以在我们的官网上面去查询。在劳工的部分呢，就是会有一些就业服务的一些措施，除了我们现行的津贴咨询等等，在这里我跟大家推广一件事情是我们有银发人才资源中心，就是说劳工朋友不管你现在是失业的还是你可能是就业当中的，可以到我们的银发人才资源中心去，都是服务那个55岁以上的，像新北我们就在永安市场捷运站附近，然后新竹呢就在那个新竹县政府府前广场前面就会找得到，高雄我们就在那个捷运5代厝的2号出口，在这个银发人才资源中心里面，其实我们会做一些的课程，或者你在那里找工作也可以，那你会得到一些就业市场的一些启发，这是我们的银发人才资源中心。另外呢，我们在各地呢县市政府也有银发人才服务据点，你可以在那里就找到很多在地的工作机会，像在台北的南港东明社宅里面，高雄就是在前镇高中的这个捷运站里面，宜兰呢就是在体育馆的正对面，宜兰是6月份才刚刚开幕的，那就是你现在不管你是在失业当中的或者是你已经在就业的，希望你也可以就近去找这样的服务据点去，也许可以在那里可以让你感受到不一样的服务内容。那职业训练的部分有一些免费的职业训练，也有训练生活津贴，尤其是有高龄的职训专班，我们会对这些高龄者有客制化的专班训练，今年预计要开14班，那目前还有8班在招生当中， 不过最近要呼吁的一件事情呢，就是缺工就业奖励的这个部分哦。到了缺工行业去呢，我们对于中高龄的呢是奖励10000块，偏远地区会加码3000。那你喜欢做部分工时的是5000块。有时候是这样子，如果已经退休一段时间了，想要重新重返职场，开始总是会有点却步。如果一开始不知道该怎么办，那就进我们的银发中心或到银发据点去，可以找到一些的支持，有好的资源工具或者是好的服务员提供你下一步可以怎么走的一个就业咨询，这样也很好。
像组长刚才讲，不管是失业的或者是在职的，只要你是中高龄朋友45岁以上、哦嗯、是不是我们在职业训练它其实都是免费的、嗯、
对，它失业的部分都是免费，然后也有职训生活津贴可以请领。职训生活津贴就是基本工资的60%，可以到我们的就业中心去接受咨询，然后做推荐。
其实这很鼓励大家在学习上面都是免费的。
对，那我再补充一点，也许有一些中高龄朋友是数位能力不错的，其实我们的网站上也都有相关的服务。我们的发展署的官网里面有一个中高龄的业务专区，未来呢应该是10月份以后，我们也会开一个整个中高龄就业的资源网。
好，那既然这样子，那再请教组长、哦、您刚才提到这么多的相关的计划或方案哦，中高龄朋友或是高龄朋友要从哪里、哦、哪一些管道上面可以去获得这些服务、
哦、一个是数位能力好的，也许你用我们的就业通，我们用我们的发展
署台湾就业通，
或者我们发展署的官网有一个中高龄的就业专区。第二个是实体的部分，我们有各地的就业中心，那还有刚刚提到的银发人才资源中心、银发人才服务据点。那银发人才资源中心目前已经设立了4个中心，今年下半年应该云嘉南分署也会有一个银发人才资源中心。那银发据点的部分到年底以前会有16个据点，这个16个据点就在各个地方政府里面，像台北、新北、桃园、台中、台南、高雄等等。
今天听到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经验分享哦，最后我还有没有一些话想要跟中高龄朋友说的？
我想先首先想讲的是说，就第一个你的那个想法，今天我们讲这么多，当然最希望的是想法可以改变啊，愿意踏出第一步。其实刚刚组长也提到的，有非常多的资源，不管是政府的资源或是企业资源，我相信你都可以找到很多去协助你个人需求，然后去达成一个第二春的一个状态。那第二点是训练是还蛮重要的啦，如果这个企业或者这个你的新的工作愿意教，让你有更多的时间去做练习，我觉得这个对你的第二春会很有帮助。那第三个就是我刚刚一直在提到的职场的一些保护，不管是劳保啦，或者是一些保障保险等等，这个因为中高龄毕竟在身体上面的机能不如年轻的时候，那如果发生一些意外事件的时候，其实受伤的几率是比较高的，所以这些的保护保障我是建议中高龄伙伴在找寻工作的时候要特别留意。
到了我这个年纪，工作这件事情真的不单单是它的价值，
好像为了钱、啊、
对对对，它的价值不是在这里哦。国外有研究说，你每多工作一年呢，你罹患失智症的风险就会降低3.2%。医学的论坛也告诉你说，工作能够激荡脑力，晚退休反而对健康有利。国际社会里面开始从过去我们谈的健康老化、活跃老化的这个思维，已经进展到所谓的生产老化。我一直都非常的支持，就是中高龄的人续留在职场上面的价值，单纯只是为了弥补那个所谓的劳动力缺口，其实它有很重要的一个元素是在所谓的世代传承、经验传承的那一段。上一辈所留下来的东西，不管它的技术、经验、脑力跟智力的这种延续，人脑袋里的东西是不会消失的哦。我这一点还是要鼓励跟呼吁，只要我们能够继续做，我们就继续留在职场里面。我这个组叫做身心障碍及特定对象就业组，我服务的对象有身障者、中高龄、高龄者、二度就业妇女、原住民、新住民、中低收入户、更生人、长期失业者、受暴者、未升学、未就业。我们小时候都读过那个《李运大同篇》，对不对？我们现在都讲壮世代，这个壮有所用，老有所终，壮有所用，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觉得我这个组的使命哦，好像是壮有所用，老得有用，鳏寡孤独废疾者皆得所用。我所做的工作就是会鼓励大家，在你可以继续服务别人的时候，或者继续从事劳动的时候，都可以把那样子的价值做一些展现。这个是我自己这几年的体会。那政府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给不管是雇主还是劳工、给予最大的支持、那做最强的后盾。 那这就是我的心得。
是，谢谢谢谢谢谢两位哦。不管是企业或者是政府这边在努力的，都是希望让不退休这件事情变成一件美好的事情，也鼓励中高龄朋友在第二春上面呢、哦、可以更有意义的生活了。那谢谢两位来到节目中分享关于中高龄朋友就业的一个实务经验哦。听到这一集的听众朋友，如果有相关的任何问题，都欢迎到劳动力发展署的 Facebook 脸书专页留言哦。亲爱的朋友，如果你也喜欢和劳动力有关的故事，欢迎关注我们哦。希望很快呢，能够再邀请到两位来跟我们说劳动力的故事哦。谢谢，
谢谢大家，谢谢，
谢谢。